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亲情不断电，我是娟子。
大家好，我是新月。
嗯，新月好。
嗯，男人的天空已经课程已经进行了一大半了哈。
嗯
嗯，我们一直在听三位弟兄在聊他们男人的心事儿。
嗯，其实我昨天有点担心呐、我是担心本来是男人天空的时间是不是被我们的分享给占了大半儿去哈、但是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憋在心里面，也很想分享一下哈、
有感而发。
对、是。
昨天呢我们谈到了伤痛哈、尤其是没有处理过的那些伤痛，
对
内心的那些伤痕，其实会对我们今后的日常的生活呀、家庭啊、工作呀，都会带来非常负面的影响。
没错，是、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把男人的天空这个系列然后要呈现给大家、让大家对男人的世界多一点了解、多一点知道哈、那我觉得这个伤痛的认知也很重要啊。
那今天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要继续进入男人的天空。
好的，
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一个系列的话题。
我们生活在世上这几十年真是一个旅程，
我们从哪里来，起点站在哪里，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的终点站在哪里。
圣经里我们去寻求和领受人生的答案，
跟过山车一样有惊险，同时呢也是充满乐趣的。男人在一起嘛，就有我们男人自己的话题。
男人的天空，
一个好汉三个帮嘛。
亲亲的家人们好，我是陈明。
我是 Jack。
我是水恩。
上一次我们三位弟兄分享呢，就是男人成长过程中的五个伤痛哈，缺失的父亲的伤痛，溺爱的母亲的伤痛哈。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孤独的伤痛。
嗯，
我的感觉是指的是虽然是在事业啊工作上都做得很好，但是在心里边比较孤独的。因为我们在成长的时候，我自己都有感受，没有教我过怎么样子交朋友，怎么样子开始一段友谊，怎么维持一段友谊，我是没有这个教育的，学校也没有。我记得我父亲和母亲基本上就没有跟我这么讲过，唯一我父亲跟我讲过就是说你要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他就没有了。怎么去交志同道合的朋友？
在一起玩呐、在一起吃饭呐、这种朋友比较多一点啊、都是浅层次的。
嗯，
但是要想深入的说起，可以谈内心的感受啊、就比较少。所以说我们中国人讲人生得一知己就足矣，可见这个知己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
对对，
能够
现在很孤独，
尤其咱们男人嘛，喝酒聊天聊伤。从小因为我父亲的工作的原因，我的个人的工作的原因，生活的地方有不断的变换，每到一个地方都不能扎根。
嗯，
然后又搬走了。现在还记得我这个儿时的朋友，离开那个老家的时候，我们在河边上聊聊天，那个场景对我印象特深。最近我们提到这个小孩子读个学校或者是在一个地方啊，不要轻易跟他转校，不要轻易搬家，但除非你的邻里或者他的同学之中对他有影响不好的，那还是要择邻而居。如果不是这个的话，最好让他的有这个成长中的这个一起成长的朋友。
对，我是有体会，因为我孩子在4年前、原来在一个学校里上学，后来我们就读了半年我们就给他转校了。那过了2年以后，他就跟我们讲说那次对他的影响很大的，因为原来他那些朋友最后就都分开了，那在新的环境里面他要适应环境有时候就不是那么容易，所以说那时候他觉得他在这个有很痛苦的，也经历过很痛苦的一段时间。
对
对，
我在小学的时候，这小孩之间啊，都会互相的拉帮结伙啊。今天呢，你跟我好，你不要跟他好，我是不会弄这些东西的。这个我后来有一次，我到现在都记得，有一天突然间，我在房间里，他们三个还是四个，就在门口说：“永远孤立，永远孤立。” 就说这句话，来来回回的走，他的意思是鼓励我，
永远把你
孤立，对，
不跟你玩，
不跟我玩了。句话就是把我给他吓懵了，他觉得这个世界太恐怖了，不是我自己孤立自己啊，是他们合起来一起孤立我。小学大概四年级这样吧，四五年级，
八九岁，
对，
这个天都要塌下来了，那种感觉，
这个天要塌下来，
没有朋友的感觉，
因为这边全部他们都合起来了，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就说孤立。有时候我睡觉起来醒过来，我想回到那个场景，哇，太痛苦了。我们在幼儿园的时候就有这个有过这个事情，当然不是我了，是有另外一个女孩子，两个女孩子在那个针做头，也是他们一个女孩子如果胜利的时候，他们就孤立另外一个女孩子，被孤立，
被抛弃。
所以我对交朋友这是比较胆怯的，而且这是放不开的，他们很谨慎的，有一些障碍。现在在教会我们这样弟兄姊妹都是一家人这样子，我会放得开的很多，
就是要有找到真正的我们的这个安慰。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很幸福的就是有主的安慰，
是。所以说现在很多年轻人实际上他非常孤独的，我每次回去哈，在深圳有两个弟兄，每个月都会跟他有一次一起吃饭一起见面的时间，然后听他倾诉一下他心里面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对他都是很非常有帮助的。因为我理解年轻人有时候这种孤独，没有朋友，没有方向，不知道怎么处理手中的事情，不知道怎么把心里面最深的一些东西怎么样去分享出来，所以说有这样的渠道是非常非常好的，是，孤独的是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对对。 刚才杰克弟兄讲到一个没有方向哈，这就是我们下一个上同说的哈，缺乏远见，缺乏方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而活。
这就是工作啊，你工作、
啊、
有的是工作也失去了方向。
工作为什么？
嗯，
对吧？我们成家是为什么？那个婚姻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不知道的。
是，所以说从大的方向上说，就是人生的意义啊，可能需要去寻找信仰。那小的方面说，从男人的角度看，那我们应该怎么做一个父亲？应该怎么做一个丈夫？那一个好丈夫的标准到底是什么？一个好丈夫，一个好父亲的标准应该是什么呀？那这些东西，我自己是觉得以前我是不清楚、不明确，没有想过这个事情，所以说按照自己的这个喜好想怎么就怎么，以为这样就是个好父亲的。但是做的过程里面，可能孩子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那我自己是觉得上到那个男人天空以后，哎，慢慢就认识到，哦，原来一个好男人、一个好父亲、一个好丈夫应该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就有这个方向，也就是说有这个愿景的。我就知道有一个努力的目标在那地方，那我就可以看到说，哦，我哪方面没有做好，那我去改进，我就去学习，
对，
我就在家庭去应用。所以这个愿景非常非常重要。
对，在我个人来说哈，确实是当耶稣的进入我的心里面，我就是我们真正的远见，还是作为一个真男人，最根本的远见还是要在看到有天上的一个愿景之后，有一个天上的天赋。这个是对我个人，我是特别的有感触的。今天我们能够做一个地上的父亲去体会这种爱，是因为天上有一个天父，他也在爱我们。远见在哪里？什么是我们的远见？但我们做基督徒来说，看见天父爱我们的这个远见，
对，
有
神在我们的这个生活里边，我们的远见才会清楚。我在信主之前不知道生活意义是什么，做男人还有做这个丈夫父亲应该怎么样的时候，我就会围绕着世俗来看，就看世俗周围。
实际上作为一个男人来说，真正的英雄耶稣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做男人的、做父亲、做丈夫的，这个应该怎么做，就是像圣经照圣经的教导，
他就是我们好丈夫的榜样，那么好父亲的榜样。
请问你觉得妈妈的天职是什么呢？
应该爱他们的小孩，
就是抚养孩子、料理家务。爸爸的天职是什么呢？
保护、引导、供应孩子的成长，
就是屋顶，为整个家遮风挡雨，
要陪他的小孩一起玩。
作为妻子的天职是什么呢？
帮助丈夫成为更好的男人。
作为丈夫的天职是什么呢？
把所有的爱给他的妻子。
作为儿女的天职又是什么呢？
需要听爸爸妈妈的话，
应该就是孝敬父母。那父母的天职又是什么呢？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
我们需要尽人的本分，履天的职责。
我的名字叫圣经。说起我的年纪啊，不知道比你大多少倍呢。我很诚实的，也很认真，从来不随便乱说话，但是我偶尔也会幽默一下，或者跟你讲讲故事。在我里面啊，记载了不少历史的事件。你如果想多了解一下我的话，怎么样，抽点时间跟我聊聊天吧。
翻开圣经，就翻开了人生的手册。愿这本人生的手册可以成为你人生旅途当中的指引。你正在收听的是亲情不断电。
讲到这个伤痛的最后一条，这一条呢就很特别了。如果前面四条我们这个听完之后你很幸运的话，你会说，哎呀，这些都没有啊，我父亲都在啊，我妈妈也没有溺爱我啊，我也挺多哥们儿的啊，我也知道我应该这一生应该做什么。但是这一条第五条呢，是每一个男人都有的， 就是心理的伤痛了。心理的伤痛呢，不是周围环境带来的，也不是家庭带来的，这个是生来就有的。你看这个小孩子，我们其实不需要教他怎么自私的，我们只是教爱，你要分享。孩子对人很没礼貌，这个也不用教的，他生来就是没有礼貌。那我们要教他，你要对人有礼貌，叫叔叔阿姨啊，这为什么呢？就是生来我们就是有罪性的。
嗯，
现在想起来还是小时候，那时候是真的做孩子是非常坏的。那时候我们几个小朋友爬到别人那个邻居的橘子树上面，拿那个缝麻的那个钢针，一个橘子一个橘子戳过去，
嗯，
然后呢跳下树了一逮，天然不用教的，没有父母会教孩子，
生来就会的，
你天然就会这些东西，这种去抢夺别人的东西，自私自利，
实际上就是人的罪性，就是你内心里面对自己的一种内心里面所压抑不住的，也自己知道无法对世界无法启齿，
嗯，
无法去言说的，只有自己知道的一种心里面的一种良心或者一种罪恶一种念头，
嗯，
那个只有自己心里面最清楚的，
对
那种伤痛，
有些是心里边在想，
嗯，
有些是做
出来，人人都知道，就是
有些是做出来，所以做完之后都后悔的，
所以我们神说的，你想做的你做不到，你不想做
的
你反而要去做，
做了，对保罗说的，
是环境来，你这里这个我对这句话，所以我看到圣经里面说这句话，就很佩服，
做的善事做不出来，
嗯，
不想做的恶事反而做出来，
反而做的，
就是，
做的更起劲儿，
心里痛苦。
就是有心理，
这种就是心理的伤痛，
对每个人都亲自真真实实的在神的面前打开的时候才发现，哎呀自己多污秽，真是每天都愿意神在带领去做更像耶稣的人，哈，
所以圣经里讲说没有义人嘛，一个都没有，
一个都没有，
像我们每个人都是亏欠了这个神，上帝把我们造成一个人有他的自己的美意在里面，但实际上我们都没有活到神的标准，所以说真的是非常亏欠，五个伤口可以让我们看到过去的问题，当我们这样去看，当去打开以后，我们啊就可以被医治，我们就可以成为真正的一个男人，去让我们的家庭更加的和谐。
那好，我们今天我们也谢谢两位弟兄在我们这里一起来分享，谢谢你们，
好，谢谢大
家，谢谢大
家，再见。
想家，想想你如何长大，想家，想家，想想如何爱他，想家，想家，想想哪里才是永远的家，想家，想家，想想哪里才是永远的家。生活中有太多的诱惑，叫人甘心地交出自我，从来没人对你说那到底是对还是错？不断地忙碌，不断地奔波，你说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可是你从不思索，家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想家，想家，想想你如何长大，想家，想家，想想如何爱他，想家，想家，想想哪里才是永远的家，想家，想家，想想哪里。
新月啊，听完了这些弟兄们哈，讲这个伤痛哈，分享这五个伤痛的经历，哎呀我听完了以后可心疼了，
对啊，
然后又心痛哈，我突然间觉得，我说我怎么就好像从来没有了解过男人
尤其其实当我听到成敏弟兄哈，因为我们都在一个办公室里面啊，但是其实平时他跟我们也不太多提及这些伤痛哈。那么刚刚在节目中我们听到他分享儿时的那一段被孤立的那个情景哈，其实我们说这就是非常严重的一个校园霸凌的一个。
对，没错。听到那个的时候，我的心真的是很痛，为那个当年的那个小男生啊，
对，
孤立无援的那种的感觉哈，我就觉得哎呀，这是一个多么大的伤害啊，对一个正在成长当中的孩子来说。
我想这个事件可能对他后来哈，他交朋友，对他后来工作，他的人际关系
是
可能都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
没错，是。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我们的父母们其实也应该多一点的留意到孩子们在周围生活的这个环境里面是不是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我知道现在的父母都很忙，所以呢在很多的时候都把孩子送到寄宿学校去。
对
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就是少了对孩子的了解，孩子们在学校里面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可能我们都不知道，那么在孩子的成长过程里面，他们的心灵里面经历了怎样的伤痛，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要提醒我们，就是说把孩子送去寄宿的那些的父母们，真的要留意孩子们是不是在学校里面，他们的心灵的成长里面有没有这样的苦痛，
即使是带在身边的孩子哈，每天我们都能见到孩子，我想我们父母的注意力呢也不能单单只是集中在孩子的学习成绩上，
是，
而是他的心理，他的状态，他的思维是不是每天都是处在一个平安和快乐的状态里面。
对，
孩子的什么样的一些变化，父母有没有很注意的留心到孩子。
所以这个校园当中被孤立的感觉，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心痛哈，所以就盼望我们的家长们从孩子小的时候就可以避免这样的伤痛的发生了。
刚刚呢我们是从成敏弟兄他儿时的这个经历啊，我们谈到父母应该怎么多关注孩子心灵的这个成长。其实我觉得听完今天弟兄们他们的分享，尤其是关于伤痛哈，哎呀，我也特别想，我说我们做姊妹的哈，哇，就了解自己身边的弟兄哈，自己的先生，我说哎呀，究竟我们有多少对他们伤痛的了解呢？
是，我觉得我在这里呢，我自己首先就要惭愧一下了。我觉得在这方面呢，我就特别的亏欠我的先生。我曾经呢，就是特别希望他能够常常关注我，关注我的需要和我的感受，却很少的去关注他的需要。男人嘛，哈，你应该多体恤我们女人嘛，哈，就是对他的了解，常常有这样的思维方式在里面，但是我却忽略了他也是。是一个人，他也是一个普通的人，在他的经历里面，他也经历过被人抛弃、被人背叛的这个时候的那种伤痛和痛苦，也是很难对别人讲的，而那些事情对他造成的影响到底有多深、有多重，我都没有好好的想过这些问题。所以你看，你就知道我是一个多么自私的人啊！我就天天的沉浸在我自己的世界里面，常常考虑的是自己的得失，但是呢却忽略了没有关注到他的需要。所以我觉得这是我非常亏欠的。当我在听弟兄们分享的时候呢，圣灵就责备我的心啊，你以前常常抱怨他有选择困难症，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在他很难做决定的背后，他到底有怎么样的恐惧和害怕呢？他做事非常的谨慎小心，那这背后到底他在担心什么呢？你真的了解他吗？那其实这些的问题一出现在我的脑海里的时候呢，我觉得我就傻眼了，就是从来没有想过。所以我就觉得这是圣灵对我的很深的责备，就是你身边的爱人，你怎能不了解他的需要呢？我觉得这句话也送给我们所有的姐妹们吧，哈。那希望呢，我们所有的姐妹们都可以有一颗愿意去倾听、去了解我们身边的爱人那无声背后的表情。
其实你说到这个，我想对于我来讲也有同样的情况吧。虽然说我们跟自己身边的人在一起生活都很多年了，
是。
我其实对我自己的认识和了解是在我认识耶稣之后才慢慢一点一点的回望我过去成长的经历，然后回望我的原生家庭，
对，
我才越来越多的了解自己。
对，
那对我先生呢，我也是在这个时候才开始去多一点的去 主动的问他，哎，你小的时候你爸爸妈妈是怎么教你的，然后你跟你的哥哥姐姐在一起的时候你们经历过什么，你上学的时候经历过什么，就是多问一问。
对，
问的时候他会在回忆当中就会讲出很多他成长中的那些事情，
是，
然后我们才能慢慢的了解这个人。哇，他跟我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哦，原来那个背后的原因，哦，原来是如此。我觉得这个真是也不容易啊。
哎，刚才新月这样讲的时候呢，我倒是想就是给我们的姐妹们有一个提议哈，就是说当男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可以谈男人的天空，但是哈，但是他们不常常，如果要是我们的先生不愿意跟一些男人去敞开，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去男人的天空的时候怎么办呢？那怎么去了解他呢？我觉得我们其实啊真的是需要啊好好的去问一问先生，跟他们聊聊家常，听听他们给你们讲他们曾经幼时的故事。
其实你说到这儿我还想，哎，还可以去问问我的先生的他的家人呢哈，
是
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无意中可能就讲出了很多他们啊，儿时的故事。
是，我觉得有一颗愿意倾听的心哈，那我们呢就可以打开先生的话匣子了。
真的是也希望我们的姐妹们能够更多的了解身边的先生。
对，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到这儿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收听亲情不断电，
男人的天空。
好，当你日复一日的付出却得不到肯定的时候，当你一次次受伤害，你还甘心原谅那伤害你的人吗？当你无数次失望的时候，你还甘心继续盼望着等候吗？
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
因为耶稣甘心为我付出，
因为耶稣甘心原谅我，
因为耶稣甘心等候
我们回转，
因着耶稣
我们甘心。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通过微信您可以关注良友知音，并发送代码303，即可收听当日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如果您想透过亲情的博客来了解我们的话，那请您登录www.729lyprog.net 斜划线 QINQING。 好，盼望在留言当中看到您的身影。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情感问题还有育儿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就是 qinqinghrlianyou.net，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而我们就是您生命当中同行的小伙伴。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让我们亲情不断电。